所以就是我们说，东北有诸多的这样优秀运动员，为什么最后养不住？而且你再往大了说呀，这个我在北京，就是我们东北老乡啊，在北京很牛的人有的是，你是演艺界呀、文化界相当多。你发现这些人呢，不在东北待着，来到北京，来到上海，个个是条龙。可如果他不离开，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在书画界，我在演艺圈，我什么地位？原来那谁谁比我强，结果我来北京了，他还在哈尔滨呢，在沈阳待着呢，不行，出不来。就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想，我要跟这个屏幕前的东北朋友，咱们推心置腹聊聊，为什么这个东北人出来个顶个混得不错，啊，而这个在老家待着就有问题呢？其实你从以前东北那个地方来讲啊，它是属于地广人稀，没多少人。后来大清以后呢，开始了移民，就我们说这闯关东。闯关东什么概念呢？就说这一边啊，这个地少人多，一赶上荒年呢，活不起了。东北那块呢，有的是地，而且黑土地，寒地黑土，很肥沃。我说到那儿去谋生去。闯关东是什么呢？分水路、旱路。水路呢，走的是烟台、威海，然后以旅顺为终极目的；旱路呢，是直接绕道山海关走锦州。无论水路旱路，能真正过去都非常凶险。那么到了辽宁这儿，有的地方不好生存，还有的直接往北走。你想要长途跋涉这过程当中，身体素质差的就死半道了。那时候太艰苦，哪像现在说买个动车票、买张飞机票就过去了。他就好比非洲的黑奴，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那能够经过大海上的风浪颠簸。各种传染病的侵袭，最终来到美洲大陆的，那他一定是身体特别棒的。所以你看美洲的黑人，你看 NBA 那些黑人球员，他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就要比非洲那些原住民要好。所以你从这一点来讲呢，咱们看看呢，就是长途跋涉带来的东北人的身体素质，作为移民来讲，普遍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东北呢，出了非常多的身强力壮的这个运动员。所以在身体素质上来讲呢，东北这方面，它有先天优势，这是我们说东北人为什么体育上出了那么多高手。你再说文艺上，这个东北人到了东北之后呢，是什么状况呢？就说这个土地呀，我划拉划拉黑土地，我栽一点种子我就饿不死，就生活上很容易满足。可是问题呢，他这一年当中啊，半年是冬天，你得猫冬，是龙得趴着，是虎得卧着。一方面生活不算是太有忧虑，自给自足；可另一方面呢，壮志难伸。所以他快乐的时候呢，你看山西那头民歌很凄苦，走西口，哥哥走西口，小妹妹我是在哪溜，非常苦。你再听东北民歌呢，欢快，打起鼓来敲起锣，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啊，都这种节奏，所以他快乐。可是问题呢，一年当中半年毛冬出不去，东北叫一个月过年，两个月耍钱，三个月种地，六个月干闲，闲着没办法，躲在屋里呢自我解嘲。减轻这种苦闷，你笑我，我笑你。以前我在节目里曾经说过，两个东北人，比方说我个高，你个小，咱俩坐一块扯淡。啊，我说你这个个大不算富，你多穿2尺布，一样分棉花，你得做个薄棉裤。我笑话你，我说你个小不算什么，你也就这路种，一样看大戏，你不得往前攻吗？所以东北人开玩笑，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搞笑的细胞活跃起来。你全国范围内有人说东北人豪爽仗义，我说这不一定，豪爽仗义人哪儿都有，但是东北人幽默搞笑这是天生的，在这方面有优势。所以你看东北经常出小品呐、喜剧演员，咱们很多朋友喜欢看《欢乐喜剧人》的《笑傲江湖》，这俩节目里头要没有东北人，那还能干了吗？那就黄了。你指着南方人干这根本干不了，他不行。所以东北呢，一个身强力壮，一个有幽默细胞，而且地势是平原，人比较开通，说话高门大嗓，无拘无束，所以这样的自然环境呢，造就了东北文体人才非常多。那么说这些人为什么他在东北他就留不住呢？咱得给大伙好好讲讲其中这个道理。在这个地界上，原来的经济水平是非常高的。我在以前直播里给大伙说过，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东三省的 GDP 占全国多少？85%。台湾占10%，剩下全国那些地方被打得稀里哗啦，就剩5%了。当时毛泽东主席想到呢，如果是我们打这个平津战役啊、淮海战役不顺的话，辽沈战役打完了，东北大门关上了，那么 就把长春作为当时的首都。为什么？长春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它甚至比日本的东京都先进，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的地下管道全覆盖的城市。而且东三省铁路、公路这个网很密集，水电煤油什么都不缺。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东三省叫什么？共和国的长子，那等于共和国相当大一部分 GDP 是来自东北。但是后来一点点发展，东三省的经济就不行了。这不行了，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最近你看新闻去吧，东三省 GDP 增长都排名全国倒数的那个后，就在后边五名。而且呢，很多地方出现一些危机，比方说像黑龙江，这养老保险这一块支付都很困难了。那为什么出现这情况呢？他是共和国长子，那么资源各个方面源源不断的往沿海地区和南方输送。说白了，东三省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基本上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支援其他省份。说你要这样呢，这个旧体制之下呢，你给点改革的政策也可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歌，1979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画了一个圈，画哪儿？画到深圳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个国际大都市，成为一线城市。就政策倾斜是向沿海地区倾斜，那这个圈又画到黑龙江，画到东北，东北不也就起来了吗？所以就说我们在政策上呢，没有向东三省倾斜。所以现在咱们看，又是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啊，在前两天，应该8月14号吧，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振兴东北的滚动实施的政策，这3年以内要诸多利好，是什么？事实上是共和国欠东北的，他没有政策倾斜。那么不是东北人懒，也不是东北人不上进，关键在于呢，你没有这些外部条件呢，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之下，人越呆越懒，我干多干少都一样，干与不干都一样，那我还干个什么劲儿？而且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一点很可怕，太讲人情了。就东三省人这个人情这方面比南方厉害多了，为什么呢？原来这地方地广人稀，闯关东来了都穷，天下农友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就为什么东北人，你看在人情上，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事儿就你的事儿。喝完酒，咱俩多的脑子差个性，那好的都不行了，不分你我了。为什么？原来这地方太穷了，这个穷，这人必须要互相之间帮助，也就是说，善良是穷人生存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为啥呢？咱日子过得都不行，谁都可能遭个灾，挺不过去。那么你不行的时候，我帮你；到我不行的时候，你才能帮我。所以这是存活下去一个条件。你要是经济发展的很好了。原来咱们都穷，谁也没有什么私有财产，说白了半夜敞着门，谁不怕小偷偷？可是你富起来不行，有私有财产我就得保护，那进了商品楼装上防盗门，邻居之间十多年住对门都不认识。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人情之间很冷漠，那恰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端形式带来的，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东三省这么些年没有做到这点，经济发展很落后，人与人之间这人情啊越来越发达，造成什么？你想办一点事儿，你都得求人。这我在东北待的时候，我最清楚这个事儿，没熟人是寸步难行，什么事儿都讲人情，很多这个规则都弄不下去，都是人情的潜规则在发挥作用。咱们很多在这个北上广一线城市飘着的一些东北人，说这个北上广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别待了，回去吧。回去发现不行，还得回来，逃离北上广又得逃回北上广。为啥？回到家发现更干不了。你在北京管怎么我努力呢，还能见点成就，还有个公平竞争的东西。要到了地方回东北，很多地方没有公平竞争。你爹要是个官你就好干。你家里要没门第完了什么上都不行。所以还不如回到这儿我自己拼搏呢。所以这个人情在东三省成为一个和稀泥的很要命的一个事儿。所以这时间长了造成什么？大家都靠人情，办事都找熟人，潜规则大行其道，弄得很多人呢只能在底层之下竞争。所以为什么有人觉得这些年东北好像民风不如过去淳朴了？那是把大伙挤兑的，有限资源就得争，一争把人心里的恶就勾出来了。所以在这时候有一些有识之士觉得，我与其在这槽子抢食，我不如杀到南边去，我在那边开拓自己天地，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离开东三省到别的地方。我想包括刚才我们说这些运动员，在原来东北的这些落后的体制之下呀，很多人是不甘心这么混的，我要往出奔，我要往出走。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优秀的东北运动员最后没有留在东三省效力，反而有的漂洋过海，有的到其他省份。所以我想从奥运会上这点，我们应该体会到东三省这些年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尴尬之处，咱们真是有必要啊齐头赶上， 这个赶上一方面东北人自己自立自强，再一个我们也希望中央这个滚动推进东三省老东北工业基地振兴这个计划呀，能够一步一步的彻底的得到实施。反正我是希望呢，齐头并进，大家一起发展，中国才能真正的步入均衡，步入和谐社会。这就像毛主席诗词说的：“而今我为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学，安得倚天抽宝剑，蒋汝才为三杰，一节伊柔，一节赠美，一节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两热。”